话语来敬拜他，就像刚刚林慧所说的，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很需要神的话语来帮我们照亮前面要走的路。圣经上也这么说，他说，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弟兄姐妹，我们都算是愚人，愚人也就是需要人生智慧的人。那感谢主，当神的话语解开之后会发出亮光来，我们如果有个谦卑的心，就可以从这个亮光当中得到启发，使愚人通达，就可以明白生活中该怎么做。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约翰福音，所要看的是第三章，从17节到36节。我邀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17节到36节。这个篇幅的圣经可以分成三段，刚好就三段，每一段代表一个人生的选择。我现在要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读第一段，也就是从第17节读到21节。约翰福音三章17节读到21节。好，请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来。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请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读了这些圣经，我们再一次回到主的面前。主啊，你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是我们的导师，求圣灵这时候在会场运行，也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向我们说话，亲自教导我们神的话语。求神也是帮助传讲的跟听的人都是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我们愿主的话语今天在我们中间发出光来，使我们心中得造就得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从三段的圣经来看人生的三项抉择。首先我跟大家有个小问题，我请问有三样东西，一个是黄灯，我们红灯绿灯黄灯，一个是请帖，还有一个是耶稣基督，这三样有什么共同相似的地方？你到十字路口那个黄灯，还有请帖，还有耶稣基督，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你们觉得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我想到他们相似的地方，就是你遇到他们的时候都需要做一个很明确的决定。你遇到的黄灯，你要决定要赶快刹车还是要赶快冲过去，你不能停在路中间然后你说我一半刹车我一半冲过去。你如果收到了一份请帖，你就需要决定说那我要去还是不去。你不能说从我家我要开车到那个宴会的地方去，我开到一半就停下来说那我是一半去一半不去。那你遇到耶稣之后，你就要决定说我到底是要信他还是不信他，我要接受他还是拒绝他。你不能说啊，关于耶稣呢我有些相信有些不信，有些接受有些不接受，所以呢我算是一半个基督徒。你要不然就是基督徒，你要不然就不是基督徒，你不可能是半个基督徒。生活上有些事情，大家可以想到更多的例子，都需要你做一个很明确的决定。那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关于耶稣基督，那你的决定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迟迟下不了决定，可是犹豫不决会怎么样呢？有时候就失去了机会。好比说你接到一份请帖， 如果时间过去之后，那你就失去了这个赴这个筵席的机会。有时候你犹豫不决的话，是给你带来审判啊。如果你在黄灯的地方犹豫不决个两三秒，就要带来审判，要不然就是被别的车子撞到，要不然就是人家要开口骂你。如果很不幸的刚好警察在附近，就要开罚单给你。那关于耶稣，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今天对他有什么样的决定呢？我们要看三处的圣经，每一处的圣经都邀请你关于耶稣，你做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所以我们题目是人生的三项抉择。现在要跟大家看的，首先是十七节跟十八节。十七、十八节描写的是一个现象，十九到二十一节是对这个现象做了一个解释。十七、十八节这样子说：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有一个目的，说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圣经解答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和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明白说，啊，耶稣是来拯救我的，不是来审判我的。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说耶稣来到世间不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他们得救。主耶稣他代表的是神的爱，神因为爱我们要除去我们的罪，所以差他的独生子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来到人间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给我们预备一条得救的道路，叫我们因为信他的缘故就可以得救。但是圣经上又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你信耶稣就得救，不信耶稣就被定罪。也许你会有个问题，如果你不信主的话，你说为什么一个人得救不得救跟他信不信耶稣会有关系呢？如果神真的很爱我，我们说耶稣代表神的爱，如果神真的很爱我，他又是全能的神，那么不管我信不信，他都可以强迫我得救，那不就结了吗？那这个问题可以用耶稣自己所说的一个比喻来解释。耶稣曾经这么说，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一个罪人就好像是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如果要得到医治的话，你觉得需要有什么条件呢？我们每个人都生过病啊。我前两三个礼拜突然牙疼，牙非常疼，然后跟牙医约了，过了好几天才看到牙医。他去的那边就先照 X 光了，然后跟我解释说是什么毛病，要现在开始在治疗。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虽然是这种小病小痛，像牙疼，或者有人有更大更重的病，但是我们都看过医生。你说如果去看医生的话，怎么样我们才可以得着治疗呢？我想第一步就是你要先觉得说自己有病，需要见医生。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人，他说我这个人很好，我不管是站在神面前还是站在人面前，我都是个义人，那他绝对不会想到他需要耶稣。如果觉得说我很好，我已经是个义人了，他就不需要耶稣。但是如果有人他说我真的不是个义人，我是个有罪的人，我需要一位医生，需要一位救主，但是他不相信耶稣，那他会不会得到医治，会不会得到拯救呢？就像我们去看病，大家可能有经验，就说你生病最重要的是病人肯和医生合作，医生给你诊断出来之后，告诉你该吃什么药，怎么治疗，你愿意跟医生合作，你的病况才会有进步，然后最后得到医治。那如果说这个医生我不相信他，他叫我做这个我偏不做，他叫我吃这个药我偏不吃，那你发现说病了很久之后，说我的病情并没有好转，那结果就是相信医生的那个人他得到了医治，没有相信医生的那个人他就没有得到医治。这就是为什么说耶稣来他本来是要救人的，但是那些信他的人就得着救了，可是不信他的人 就没有得救，并不是耶稣他故意要去定你的罪，而是他来的是要拯救你。但是那些要接受他的人，就好像是一个病人，他相信这位医生，信了，然后他就 得救得医治。那没有相信的就一直不得医治。所以圣经的话很奇妙，弟兄姐妹，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是说你不信之后才开始定你的罪，而是说我们的罪都是已经就定了，因为我们在遇到耶稣之前，我们已经是一个有罪的人，而耶稣来是给我们预备一条 得救的道路。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相信他的话，我们就可以得救。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关于耶稣，你是愿意相信他呢，还是不相信他？你愿意接受他呢，还是不接受他？有时候我们说关于这个信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像我们看到每个人信的不太一样。有些人他是信了，他就真的是信，然后他生活中的大事跟小事他常常向神祷告，他读圣经，他服侍主。那有些人也说他是信了，可是你看不出他跟不信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他就跟一个世俗上的人一模一样，他过去做什么事他做什么事情，好像他对神他也没什么胃口，他对属灵的事情也不愿意有什么追求。你说如果这两个人都是信的话，那么圣经又说信的人就得救，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弟兄姐妹，神知道我们是真心的信还是说是表面上的信，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信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步骤，信就是接受的意思。只要说你自己体会到说我需要神的帮助，需要神的拯救，我也相信耶稣爱我，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就是那一刹那的决定，说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让耶稣进来，那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以后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说属灵成长的过程，但是那个不是得救的条件，得救的条件是你愿意真心的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你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悔改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就在那个时候你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然后圣经接着有解释这个现象，说有些人他不愿意到耶稣面前来，他说好像是有个光线照出来。那有些人他不愿意来救光，因为自己是属于黑暗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他不愿意来救这个光。但是有些光明之子他们就愿意去亲近神。我不晓得你跟人家传福音有没有这个经验，我常常有这个经验，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别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说讲不通啊，想不清楚啊，很多时候是关于那个道德上的。他说我如果信耶稣的话，我这个事又不能做，那个事又不能做，很不方便，好像很多事情不能做，那我还是别信哈，最好是等到我快要死之前一秒钟决志信主。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神要我们得救为的是让我们有一个光明的一个前途，希望我们有个心能够向着他，只要你心里愿意向善的话，你就可以得救，就可以亲近主。说不要因为那个罪在那里捆绑你，所以就让你一直陷在那里面不出来。最近报纸电视一直在报道这个海啸的事情，那有一天我看报纸上报道一个现象，我觉得怎么说，很可怕，但是也很有，好像很有趣，就是说以前没有想到这种现象，但其实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他就报道说，他那个时候照了一个照片，说有人在那个海啸的那个海滩上，在那边向那个海走去。他说每次当海啸来之前的时候，那个海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个海水会 recede， 就是会退，他原来涨到这个地方平时的时候在这里，然后那个大浪来之前他就一直退退退退下去，所以原来是在海底的那些都露出干地来。那很多人就看，哦，这边地干了哈，哇，下面又有 小虫子、小螃蟹、小虾什么就很有兴趣，那个海就在吸引他，他就越来越往前走，越来越就他以为他走在干地上，但是接着而来的是后面是一个滔天的一个大浪，可他再怎么躲都躲不了，所以有这种现象。因此海啸是很危险，有经验的人他们就看到那个水一退的时候，他们反而要往高地走，不是要往那个低处走。那其实那个罪非常非常的类似，就是他露出他的好东西来给你，然后就吸引你越来越往下走，越来越往下走，但是你不知道说在最后是有一个审判在那边。当那个大浪在打来的时候，那因为你已经走下去太久了太远了，你即使想要回转的时候，你那个心已经不让你回转了。那神要告诉我们的是同样的事情，说当光照到世间来的时候，最好你就立刻就是归向他。不是说我们行为已经完整了，我可以完全变成一个光明之子，而是说只要你心里愿意，心里愿意说我愿意脱离灰暗黑暗进入光明，只要你心里愿意也接受主，你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就不要说再受那个罪的引诱不断的下去。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做的一个抉择，是当救恩预备好了还是摆在你面前，神在邀请你的时候，你就做一个明确的决定，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我愿意做一个得救的人，我愿意向着光做一个光明之子。这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人生的第一个选择，就是你要选择得救还是选择定罪。然后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爱你，你选择得救，因为救恩已经预备好了。我们看第二段圣经，是在22到30节。这段圣经很特别，因为这是施浸约翰在人间所做的最后一次见证啊，除了这段圣经就没有再记载过，这是圣经唯一记载他最后一次为主做见证啊。说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浸啊。你如果读到第四章，你就知道不是耶稣亲自施浸，是他的门徒在给人施浸啊。约翰就施浸约翰，在靠近撒冷，这个撒冷不是耶路撒冷，是另外一个叫做撒冷的靠近撒冷的埃嫩，这应该是在撒玛利亚，在死海的东北方，所以两个地方相距有一段距离。在埃嫩也施浸，因为那里的水多，众人都去受浸。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我要稍微做一下解释哈，这里所谓洁净的礼，他们指的是这个净礼、洗礼，好，因为他们观念当中净礼是洗罪的。他们辩论就是在两个人在那边讲来讲去哈，讲的是什么呢？我写了一段对白，我在假想当初的情况，我写了一段对白，我就读一下给大家听。有一个犹太人，我们假装这个犹太人叫做张三啊，他呢先到耶稣那里去，看到哇好多人在那边受浸，看到一个很大的盛况，然后他又走到撒玛利亚，走到埃伦那里去，然后看到约翰也在跟人家施浸，然后他就认识约翰的门徒，犹太人嘛，有一个叫做李四的，然后他就谈起了两边的情况，他就说，李四，你还记得那个叫耶稣的人吗？当然记得了，当初还是我们老师给他施浸的呢，现在他也给人施浸了。什么？他也给人施浸了？这不是跟我们老师打对台吗？张三看了一眼在河边接受浸礼的人，就说，而且他那边的人比你们还多呢。真的？当然是真的，我刚刚从他那边过来亲眼看到的。我告诉你，不但多，而且还多很多，我看大家都到他那里去了。他怎么可以抢我们老师的生意呢？当初如果不是老师给他施浸，他哪里会有今天呢？我听人家说他那边洗得比较干净。什么意思？人家说耶稣的浸礼啊，可以把罪洗干净，你们老师的浸礼啊，洗得不太干净。 我气死我了，我一定要告诉我老师。然后李四就气冲冲的就到约翰那里喊着说，老师老师啊，就是拉比哈。所以下面你就看到那段对话哈。那这个时候约翰他刚好有个空档，人不太多嘛，听到李四叫他就微笑的说，什么事啊李四？老师，我刚刚听张三说，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个人现在也给人施浸了，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难怪我们这边的人变少了。约翰听到这个消息，他很喜乐的就很自然的就发出了几声笑声，在那里笑。然后李四跟其他的门徒就彼此对望一眼，然后心里在想，老师是不是受到太大的刺激了。约翰就对他的门徒说，圣经上这样讲，说你们大家都听着，一切都是出自于神，如果不是从天上赐下来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经说过，我不是基督，我只是奉差遣在他前面开路的人，这点你们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现在我再告诉你们，我只是新郎的朋友，娶新娘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旁边听到新郎的声音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因此之故现在我心中的喜乐满足了，我告诉你们，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约翰给耶稣所做最后的见证，然后他最后所说的这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给我们后代的基督徒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启发。因为约翰告诉了我们基督徒喜乐的秘诀在哪里，你看到说约翰说，我心中的喜乐就满足了，然后他接着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原来基督徒喜乐的秘诀就是在于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从人的眼光来看，约翰听到了耶稣施浸的人比他还多，好像应该心里很不平，很嫉妒才对。可是你看到他的反应是，他心里反而非常的喜乐，而且他说，我的喜乐就满足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人真正的在主面前谦卑下来，哎，他就是这样子，他看到耶稣兴旺，自己衰微，他心里反而很高兴。好像约翰心里有这种想法，说我算不得什么，别人没有注意到我，别人把我给忘了没有关系，但是耶稣得到一切的荣耀，我心里就高兴，我心里就喜乐。你知道我们一般人，我们是喜欢得荣耀的，我们是喜欢人家捧我们夸我们，我们喜欢得到掌声。我们今天如果有十个人给我们拍掌，我们希望下次有20个人给我们拍掌，我们心里很难得到满足，总是希望再多一点掌声，多一点掌声。可是约翰他却说，我心里的喜乐满足了。所以一个人的喜乐怎么会满足呢？上个世纪就早期了，最出名的一个乐团的指挥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叫做托斯卡尼尼哈。Toscanini， 听说有一次他去指挥一场交响乐，是贝多芬所做的交响曲，因为那一次演奏的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一结束的时候全场就起立鼓掌，一直叫好，而且是一直喊着他的名字，那个指挥的名字。那这个人这个托斯卡尼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所以他就一挥指挥棒叫全场肃静，然后他就开始说，他说，各位女士先生，我算不得什么，我的乐团也算不得什么，你们也算不得什么，只有贝多芬才算是一切的一切。他就把荣耀归给了那个乐曲的创作者贝多芬。如果一个乐团的指挥可以把荣耀归给那个作曲的人，那基督徒当然更可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创造他又救赎他的那位主。所以主约翰这里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是就是把荣耀归给主。我们生活中有点经验的人 我们中间有人年纪比我大，有人年纪比我轻，但是如果生活有点经验的话，你就会常常会开始有一种体会，说为什么会苦啊，为什么会愁苦，说愁苦的 源头常常就是自己。你如果太在乎自己了，在乎我的这个我的那个的时候，心里面的愁苦就会增加。那从几时开始说你不那么在乎自己了，你就发现说你的愁苦就渐渐的减少，然后你的喜乐就开始慢慢的增加。所以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实实在在是告诉我们一个生活中的秘诀，说怎么可以得着喜乐呢，我必衰微哈，是一个喜乐的秘诀。然后我们基督徒也知道一件事情，说主耶稣他是喜乐的源头，你心里面有主你就有喜乐，你心里面的主多一点你的喜乐就增加一点，你心里面的主少一点你的喜乐就减少一点。但是如果说主越来越多我越来越少，主必兴旺我必衰微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喜乐是会增加。所以这是第二个选择，说圣经给我们看到说你是可以选择，说喜乐是一个选择，关键是在乎主多还是 我多。有人说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是卧虎藏龙，你都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也许你来到礼拜天看到哪一位弟兄或哪位姐妹他在那里倒垃圾捡纸屑扫地，也许他是一位博士，更重要的他是一位爱主的弟兄跟姐妹。从前你知道美国有个最大的卖 cheese 卖乳酪的公司叫做 Kraft， 你们可能听过这家 Kraft 的这家大公司他那个老板是个基督徒，一直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就是 做会计，每个礼拜天奉献完了给教会在那边算账做登记他那个 公司是上百亿美金的大公司，但是他几十年来一直在教会里面做会计做登记甚至有的总统也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你们知道 Jimmy Carter 是美国过去的一位总统他是在乔治亚州以马内利浸信会教会里的执事那他过去几十年都一直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只要他不出国他都是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我几个礼拜前还在电视上看到记者访问他，还记者就专门问他这一点那个 Carter 已经今年已经超过80岁了，问他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在 teach Sunday school， 他说有，我现在还在教主日学。他就在一个总统他就在教会里面 就叫主日学，一个老板就在教会里面做会计。不管你有什么身份有地位的人你就发现说教会里面的喜乐真的是比社会里的喜乐要多，教会里的人好像比外面的人要快乐多一点，因为教会里的人弟兄姐妹大家开始学习到一个喜乐的秘诀，就是主耶稣更兴旺我更衰微，然后我们的喜乐就会增加。所以常常看到有好的榜样，那弟兄姐妹这是第二个选择，就是你愿意多一点喜乐还是少一点喜乐。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喜乐的秘诀是什么。我们今天要看的最后一段圣经是在31-36节，那这一段圣经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我稍微做一点解释就好。31节开始讲到说有在天上的有在地上的，圣经这么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属乎地。请大家注意说他这里的重点是他所说的是从哪边来的，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也就是说出来。这里指的是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来的，他将在天上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但又不是一个人都没有，也有人领受了， 因为第三十三节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领受他见证的是谁呢？那个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是什么意思呢？那领受他见证的，也就是信主的人，接受耶稣的人，说这样子的人就是神的见证人，他们就印证神是真的。那个印上印是领受神见证的人在印上印，就是你跟我，我们就印证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的就说神的话，还是在讲说神说话，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有时候我们对这句话常常在那有些困惑，说哎，什么叫做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那我们看这个上下文这个 context， 我们就知道说这里讲的是关于人说话是不是从神那边来的问题。在旧约我们看到说，任何一个先知当他说话的时候，旧约总是说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当神的灵感动他的时候，他才能够说出神的话来。但现在有一个很特殊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在他身上好像那个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他所出来的说出来的都是从天上来的话。那我们人在地上，如果神选了你做先知，神几时他的灵在你身上感动你说一句话，你就说一句话，那你就说不出第二句来。你如果感动你说两句话，你就只能说神让你说的两句话。但是在主耶稣，他本身就是神，也是从天上来的，他是没有限量，他所说的都是从神那边来的。那这里给我们看到是第三个选择，圣经想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神会向人说话。那弟兄姐妹，这是圣经一直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上帝是一个自我启示的神，而我们的神他会把他自己，还有把关乎生命近前跟我们有关系的事情告诉我们。而我们自己呢，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你没有办法说自己去，你说我很聪明，我可以想出来神是什么样子。以前有个很聪明的人给了我一份 paper， 十几页 paper， 他就是在说如果我是神的话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说如果真的有神的话，神应该是像这个样，像这样子。他觉得他的想法当中要有神的话应该是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说人其实跟神差太远，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猜测去想神怎样，除非神向我们说话。那感谢主，说神的确向我们说话。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神还摆在你里面有聪明智慧，可以明白神所说的话。所以当神跟你沟通的时候，你有这个心跟灵，你可以知道说这是出自于神的，你心中会有感应。我打个比方，我大概两三个礼拜前，我家的电视变得很模糊，以前画面蛮清楚的，结果我就搬了一个梯子，我就上屋顶去调整那个天线，调一调，然后再下来看一看清楚没有，不清楚又上去，又跑上去这边去调。那后来我发现真的是因为天线的问题，说当那个天线好的时候画面就开始变清楚了，可是那个天线不好的时候画面就很模糊。那个电视台传出来的讯号一直在空中，一直在那里，各台的讯号都在。那我的电视收不到的缘故是因为我的接收器出了问题，我的天线没调好，那不是说没有讯号发出来。同样的，这里也是告诉我们的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就是说神很爱你，他要跟你沟通，神也向你说话，他也不停地把这个讯号就传出来。那有些人他们就收到了，有些人没有收到，所以这里说有些人领受了他的见证，有些人又不领受他的见证。那这也是一个选择。弟兄姐妹，我们看的这第三段的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在启示方面 你也可以做一个选择，神是会向你说话，会向我说话，借着圣经说话，借着弟兄姐妹，借着大自然向我们说话。但是你可以决定说，我要不要接受神所说的话。有时候你好像觉得说，我比较喜欢听人的话，不喜欢听神的话。所以这里说属乎地的，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因为属乎地的跟我们很类似，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乎地的，所以讲的这些话都是共同言语，所讲话的材料是他可以得到，你也可以得到，都是这个地上的事情，你只要有本事，他讲的东西你都可以找得出来。但是只有说天上的这个材料我们没有，除非是神给我们，我们才可以听到。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有一个选择，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愿意听神的话语，所以你愿意接收神的启示。那今天我们就看了三段圣经，三段圣经就呈现在你面前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关于永生的选择，说你愿意得救呢，还是愿意被定罪？那关键就是你是否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就接受耶稣进来。第二个选择是喜乐的选择，诗经约翰所说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说这是一个选择。当你这样选的时候，你的喜乐会满足，会增加。最后一个是关于启示的一个选择，有些人说的是天上的话，有些人说的是地上的话，而主耶稣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所做的见证，所说的话是从神那边来的，那你愿意接受呢，还是不接受？这也是一个选择。可能你觉得说，我的人生还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圣经这里所呈现你面前的三个选择，可能是你最重要的选择，比你选择其他的事情更加的重要，因为它不但是跟你现在有关系，跟你的永生也有关系。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感谢，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主啊，我们常常抵挡你，我们也常常背逆你，主，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所求的常常并不是在你的旨意当中，但是主，你又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就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先爱我们，又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父，我们中间有些慕道的朋友，他们真的是在寻求一个真理，我们求神的灵向他们说话，帮助他们做一个勇敢的抉择，就是要选择永生，选择生命，而不是选择沉沦跟定罪。天父，我们中间有许多神的儿女，主，我们也听到约翰见证耶稣的那句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主啊，我们也常常感到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常常是因为自己太大，主太小，也求主今天给我们有勇气跟智慧，在神面前做个选择，我们愿意选择主，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加的兴旺起来。最后也是求主在启示方面帮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选择，我们耳朵眼睛常常听常常看世界上的属地的声音跟属地的画面，但是求主也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可以听属天的声音跟接收到属天的画面。求主帮助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做一个选择，有些人会选择说，我要抓住这个转眼就过去的东西，有些人说我要抓住耶稣和他的十字架。那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样的选择，那也许主耶稣他要帮助你今天就做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我不晓得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任何的感动，我就邀请你到前面来，就做一个公开的决志。当耶稣他邀请人的时候，每次都是公开的邀请，人家跟随主也是公开的跟随主。所以今天这段时间是属神的时间， 也是属你的时间。好，我们就唱诗的时候欢迎你到前面来觉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义光带我们唱这三节的诗歌，大家请起立。